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西藏日喀则7.1强震，近百死，银川地震频传。
美国将腾讯、宁德时代列入中共军方公司名单。
美国将移除障碍，推进与印度的核能合作。
拜登与第一夫人慰问新奥尔良恐袭受害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西藏在当地时间7号上午9:05发生规模6.8级强烈地震，截至今天下午3点，已知造成95人死亡，130人受伤。这起地震震央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接近重要宗教圣城西藏第二大城日喀则一带，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地震规模为 7.1， 地震威力强大。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与印度不丹部分地区也受到波及，但是目前还没有传出伤亡报告。中共央视的视频显示，震后房屋被毁，四处断壁残垣。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定日县目前气温约为摄氏-0.8度，今晚将降至-18度，让情况更加严峻。先前，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1月2号发生规模4.8、4.6的有感地震，接着连续多天大小震不断，更有一天发生56次小震，吓坏当地民众。多个中国社群媒体疯传，大量银川市民携家带眷开车或搭乘大众公共交通工具逃离的画面，导致当地连日出现壮观的塞车画面，多家车站也挤满人潮。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前往新奥尔良，悼念新年元旦播放街卡车恐袭案中的14名遇难者，并慰问了35名伤者和家属。拜登夫妇在临时纪念场地献花，随后与受害者家属进行了私下会面，并参加了跨宗教祈祷活动。42岁的袭击嫌犯沙姆苏德·贾巴尔是来自休斯敦的退伍军人，他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他在恐袭当晚驾车冲撞人群，后被警方击毙。警方在嫌犯的车中发现了没有来得及引爆的爆炸装置和伊斯兰国旗帜。联邦调查局表示，贾巴尔行动是单独进行的，但联邦调查局仍在调查其海外旅行和潜在的同伙。拜登指出，这个事件凸显本土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他承诺继续加强反恐措施，并对国土安全局即将完成的权力交接表示支持。同时，华盛顿加强戒备，因后任总统川普将于1月20号就职，国会已于1月6号确认其当选。目前的救治维安工作正在展开。
美国东海岸及墨西哥湾沿岸港口4.5万名码头工人的劳资谈判于1月7号重启。这次谈判结果将影响自缅因州至德州港口的自动化进程。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要求撤回半自动起重机的使用，认为此举威胁工人就业，而美国海运联盟主张自动化有助提高效率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如果双方未能在1月15号前达成协议，罢工可能于总统川普就职前爆发。去年10月的罢工已导致36个港口运输价格飙升和货物积压。美国海运联盟曾承诺6年内将工资提高62%，但前提是解决自动化争议。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则呼吁制定严格的条款，全面禁止自动化设备。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月6号在新德里宣布，美国即将完成取消与印度公司开展民用核能合作障碍的最后步骤，这将为双边合作迈向新的阶段铺平道路。2007年，美印签署了核能协议，但印度的责任法规要求核电站事故由建设公司来承担，这违反了全球惯例，导致美国公司无法参与印度的核电建设。沙利文表示，有关的文件将很快完成， 并为解除美方限制清单上的印度实体创造机会。他强调说，美印合作对印太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此行还凸显了两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技术领域的合作。沙利文指出，供应链正逐步撤离中国，美印应加强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联系并存在一些分歧，但分析认为，美印双方战略交集增强，合作关系将在川普新政府下持续深化。
周一，后任总统川普否认媒体关于缩减其全面关税政策的报道。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华盛顿邮报》引用匿名消息来源，声称其团队计划将关税政策缩减为仅涵盖关键行业的版本，并表示这些报道完全错误。《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称，川普助手正在考虑对特定关键行业征收针对性的关税，包括国防、医疗和能源领域。报道还提到，可能对钢铁、铝、稀土等征税，以促进国内生产。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征收60%。大选后，他进一步表示，将在就职首日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征收10%附加税。据彭博经济研究预测，2025年后，美国可能分阶段提高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产品，涉及领域主要为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月6号证实，负责川普机密文件案的主控检察官杰伊·布拉特已于1月5号离职。布拉特曾参与调查川普在2021年任期结束之后将敏感的国家安全文件带至海湖庄园的案件。2022年8月份，联邦调查局搜查了海湖庄园，发现约100份机密文件。布拉特随后加入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的办公室，协助起诉川普。指控川普故意保留机密文件，并阻碍政府取回文件。川普否认指控，称此案有政治动机。2024年7月，川普提名的法官埃琳·坎农裁定史密斯任命不当，驳回对川普的指控。司法部上诉后，随着川普赢得大选，司法部放弃对其上诉，但仍计划重启对川普的两名助理的指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腾讯、宁德时代列入中共军方公司名单，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6号消息，谷歌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致力于研究可以模拟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模型。蒂姆·布鲁克斯是 OpenAI 视频生成器的联合负责人之一，他在去年10月份离开，加入了谷歌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也就是谷歌 DeepMind 的一部分。布鲁克斯周一早上写道，DeepMind 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制作大量模拟世界的生成模型。我正在为这个使命招募一个新团队，新的建模团队将与谷歌的 Gemini、Veil 和 Genie 团队合作，并在其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解决关键的新问题，并将模型扩展到最高的计算水平。Gemini 是谷歌的旗舰系列 AI 模型，用于分析图像和生成文本等任务。而 Veil 是谷歌自己的视频生成模型。
本周的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披露，可用于农场、行船和建筑行业的新型自动运输产品，凸显这些项目的进展与汽车业存在很大差距，因为车辆无人驾驶技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7号在 CES 发表开幕主题演讲时，宣布推出 NVIDIA Cosmos 平台，包含最先进的生成世界基础模型，用于推动自驾车和机器人等实体人工智能系统发展。英伟达将以开放模式授权方式提供 Cosmos 模型，加速推动机器人及自驾车社区发展。各大机器人与汽车公司包括 EX、 Andrew Roberts, Figure AI、Wabi、小鹏汽车及轿车服务 Uber 都是首批采用 Cosmos 模型的业者。黄仁勋今天也宣布，丰田汽车、Aurora 汽车与 Continental 已使用英伟达加速运算和 AI 技术，开发及构建各自的消费性和商用车队。
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的董事长丰田章男周一宣布，该公司正在探索火箭，同时暗示了人类穿越太空的想法。丰田章男谈到火箭技术时，解释他如何将公司的众多技术视为乘法发明。他说：“说到合作能创造的一切，天空才是极限。说到天空，我们也在探索火箭，因为未来的出行不应该只局限于地球，或只局限于一家汽车公司。”丰田章男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只是在舞台上展示了星际技术公司设计的火箭效果图。星际技术公司是一家日本私营航天公司，正在研发一种用于将卫星送入太空的小型运载火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国防部将包括腾讯、宁德时代等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了与中共军队合作的企业清单。这一举措引发中美关系紧张进一步升级，同时在全球商业和技术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1月6号宣布，将腾讯控股、宁德时代等中国科技巨头纳入 1260H 章节清单，指控这些企业与中共军方有合作关系。这份清单是美国每年更新的例行工作，旨在揭示美方认定的潜在安全威胁。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包括游戏和社交媒体龙头腾讯、全球领先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以及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无线通讯公司怡远通讯和无人机制造商道通智能等。这些企业被指直接支持中共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此次名单更新显示，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正在进一步升级。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专家克雷格·辛格尔顿指出，华盛顿正在扩大敏感技术的保护范围，并加强对相关企业的限制。他表示，这些公司不仅是商业实体，更是中共军事现代化的重要助推者。清单的影响虽未立即涉及制裁，但可能对企业声誉和国际合作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向美国企业发出警示，提醒他们与相关企业合作的潜在风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份名单还可能为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制裁相关企业提供依据。名单中新增的企业还包括基因组测序仪制造商华大制造科技和从事生物存储技术的元能细胞科技集团。与此同时，去年已被列入清单的大疆创新和何赛科技仍保留其中。美国国防部也从清单中移除了不再符合认定标准的6家企业，包括旷视科技、中国铁道建筑集团和中国电信集团等。福特汽车目前在美国密歇根州建设的一家电池厂，计划使用宁德时代授权技术生产锂电池，但这一合作也因此引发争议。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要求五角大楼采取行动，对相关企业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尽管中方对此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但此次事件无疑再度凸显中美在科技、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持续博弈。预计未来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各国企业也需要加强应对国际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1月6号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主持国会联席会议，正式认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1月6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确认川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胜选，成为第47届美国总统，而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主持了这个认证仪式。按照法律程序， 在去年11月5日举行完美国总统大选后，各州仍需完成额外的认证步骤。1月6日，国会在众议院会场举行联席会议，正式计票并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川普在大选中以312对226的选举人票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会议期间，国会打开各州递交的密封认证文件，这些文件由特制的红木箱运送到会场，两院各指定两名来自不同党派的计票员按字母顺序宣读各州认证书，宣读来确认真实性及投票结果。最后贺锦丽大声宣读了总票数，没有人对任何州的选举证书认证提出异议。由于2021年1月6日国会暴力冲击事件的影响，国会加强了认证规则，2022年通过的修订版选举技术法更明确定义了副总统角色，并明确规定副总统无权决定1月6日的结果。贺锦丽在主持联席会议前发表了一段视频，强调权力和平过渡的重要性。权力的和平移交是美国民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与任何其他原则一样，它也是我们的政府制度与君主制或暴政的区别所在。拜登总统周一在《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记住这是我们的民主经受考验并取得胜利的一天。记住民主，即使在美国，也从来都不是万无一失的。由于进入2025年，美国就发生了两起极端攻击事件，因此为了防止骚乱，当天国会大厦周边竖起安全栅栏。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财政部近期遭到中共黑客的入侵，攻击目标直指管理经济制裁事务的办公室。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此，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周一发布声明，确认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这次攻击波及了其他联邦机构。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上月末报告遭到中共黑客入侵，攻击涉及财政部负责经济制裁的外资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办公室。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次网络攻击意在窃取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实体的潜在金融制裁计划。然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1月6号发布声明，确认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攻击波及其他联邦机构。财政部透露，入侵事件源于其网络安全承包商 BeyondTrust 的系统漏洞。该公司承认少量客户受到影响，但具体细节仍在调查中。一名 CISA 官员强调，虽然调查仍在继续，但现有证据显示入侵范围仅限于财政部的部分系统。此次攻击被认为是北京主导的一系列网络行动之一，目标在于获取敏感信息。美国政府官员指出，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华盛顿计划制裁的中国企业名单。共和党议员已要求对此事件进行详细简报，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保护政府关键系统。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攻击反映了中共黑客近年来愈发复杂的作案手段。据网络安全公司 SentinelOne 研究员 Tom Hagel 表示，利用第三方服务供应商进行入侵的方式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这让政府和企业的防御体系面临更大挑战。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3号表示，拜登总统已听取相关简报，并指示各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未来的网络攻击风险。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同时加速提升整体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这起事件对 BeyondTrust 的信任度也造成一定影响。BeyondTrust 未证实是否有其他客户受影响，但其网络安全漏洞无疑为攻击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 CISA 确认没有进一步的联邦系统受波及，但这一事件凸显了网络安全领域的巨大挑战，也为政府承包商的审查和安全标准提升敲响警钟。分析人士警告，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将日益激烈。 类似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紧张局势。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再促加拿大并入美国51周，小川普访问格陵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再促加拿大并入美国51周，小川普访格陵兰。
日铁与美钢控告拜登等人，布林肯和日本外相讨论。
路易斯安那州一病患染 H5N1 不治，美国首例。
冬季风暴袭击美东，打乱交通，至少5人死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连锁快餐龙头麦当劳6号宣布将取消部分 DEI 政策，成为2023年最高法院裁定大学不得依据平权措施招生后重新思考相关政策的最新一家反觉醒美国企业。麦当劳宣布的政策调整包括不再要求供应商就特定的多元公平和共融，简称 DEI 的目标做出承诺，同时退出评估企业多元化的外部评鉴，其多元化委员会也将更名。 DEI 政策现在越来越受到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诟病。麦当劳做出上述宣布之前，美国汽车大厂福特、农业巨头约翰迪尔、Lowe's、哈雷机车、Whisky 品牌、杰克丹尼等知名品牌都已采取类似的措施。
美国东部地区6号因冬季风暴降下大雪和冻雨，导致中西部的道路危险难行，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打乱了数百万人的交通行程。法新社报道，根据电力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截止到6号下午，从密苏里州到弗吉尼亚州有超过17.5万人无电可用，并有超过2400架班机取消和数万架班机误点。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等多名州长和地方官员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呼吁居民切勿外出，以便于紧急管理部门清理路面。预料气温将进一步下降，部分地区可能会降到摄氏-18度，而强劲阵风恐推升危险程度。
日本制铁公司与美国钢铁公司不服并购案被阻挡，6号已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等人提起诉讼。日铁会长桥本英二今天在东京都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坚决推动收购计划。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7号跟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两人对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计划遭挡等议题交换意见。岩屋今天跟布林肯会谈时，针对收购计划交换意见，并再度确认日本企业对美投资等日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另外，两人强烈谴责朝鲜昨天试射弹道导弹，也就乌克兰、中东及中国议题等地区情势进行商议，双方都同意持续进行密切合作。
美国总统拜登6号在白宫会见了流亡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他同时警告委内瑞拉当局不可以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报复。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声称赢得了去年大选成功连任，预定10号展开他的第3个任期。拜登在社群媒体 X 上说，冈萨雷斯应该4天后宣誓就职。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和冈萨雷斯 讨论共同努力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美国、意大利和数个拉丁美洲国家承认冈萨雷斯为总统当选人。委内瑞拉广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已经呼吁在9号举行大型抗议活动，反对马杜罗展开第三个任期。冈萨雷斯下午在 X 平台上表示，他与即将就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兹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冈萨雷斯还说，我们详细讨论了各项问题，包括1月9号委内瑞拉的公民抗议。
美国疾控中心 CDC 6号证实，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一名男子因感染 H5N1 禽流感而住院，最终不幸病逝，成为全美首宗禽流感死亡案例。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官员说，这名患者年纪超过65岁，原本就有其他疾病。他过去曾接触家中饲养的病鸟与死鸟，在去年12月被确诊为重症病例。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门指出，基因分析检定显示禽流感病毒在这名患者体内发生变异。 CDC 表示，自从去年4月以来，美国已有近70人染上禽流感，其中大多数是农场工人，病毒主要在禽类和乳牛群中传播。 CDC 表示，目前禽流感对一般民众的威胁仍然属于低风险。另外，目前正在中国传播的 HMPV 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又称人偏肺病毒，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CDC 表示，尽管美国的感染率仍然接近典型的疫情前水平，但该机构目前正在监控来自中国北方省份的有关 HMPV 病例增加的报告。
美国总统拜登赶在卸任前于1月6号宣布，将永久禁止在沿岸大片海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项禁令的适用范围涵盖美国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东部，以及几名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的太平洋沿岸，还有靠近阿拉斯加州的部分白令海水域。这项禁令没有终止期限。美国媒体上周披露，拜登可能会发布这类禁令。川普团队即将上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随即批评拜登此举目的在于针对授权川普增加石油开采和降低能源成本的美国人民进行政治报复，是可耻的决定。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释放国内化石燃料的生产，以降低能源成本。就任后若想推翻他，不论在法律或政治上都将是个棘手任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再促加拿大并入美国51州，小川普访问格陵兰，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1月6号表示，耶伦财长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通话，讨论经济发展。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提到，耶伦向何立峰提出了多个忧虑，包括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工业产能过剩等，并对中共国家支持的恶意网络活动表达严重的担忧。美国财政部于上周披露，所属单位于去年12月份遭到中共黑客入侵。耶伦也警告，假如中国企业就俄乌战争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援助，将会面对后果。中共官媒新华社则报道，双方同意在美国政府过渡期间保持沟通，管控分歧，继续稳定中美经济关系。何立峰还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任，瑞银7号举行2025年经济与投资展望媒体简报会。财富管理南亚太区投资总监郑汪清表示，目前美国处于经济不错、就业强劲、通货膨胀下滑的金发女孩经济表现，整体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低。郑汪清指出，川普上台后恐在2025年下半年对贸易逆差国上调关税，特别是中国、墨西哥、加拿大、越南等国，整体经济影响要在2026年以后感受到。如果各国竞相提高关税，产生贸易战争，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至于美国货币政策部分， 郑汪清指出，尽管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今年只降息一码，不过瑞银估计今年美联储分别会在三月、九月各降息一码，2025年全年共两码。另外，瑞银认为，因各国央行持续买入黄金，后市需求仍然强劲，并预估到今年年底前有望上看每盎司$2900。此外，当股债下跌时，黄金也能作为很好的避险商品。
新年以来，中国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继跌破了7.3的关口， A 股三大指数更是连跌三个交易日，其中沪指累计跌掉了4.37%，深成指跌掉5.15%，创指跌掉了6.04%。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一年前的2.559%跌至一个月前的1.938%，再到周一的1.596%，一个月之内从破二到破1.6%，一年之内跌去了37.6%。路透社报道，由于川普新一轮关税的威胁以及对中国经济复苏缓慢的担忧，引发了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经常触及数个月的低点。周一，中共央行严格控制的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盘跌到了7.3296人民币，跌到16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投行高盛日前发布报告表示，川普上任初期会将中国出口的实际关税提高20个百分点，并预料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以应对美国的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6号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辞职后，再次呼吁加拿大并入美国。与此同时，小唐纳德·川普开始访问格陵兰岛，这是否是川普下一步的目标呢？请听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6号宣布辞职后，川普发表声明，再次呼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说，加拿大的许多人喜欢成为第51个州，美国不能再承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补贴。特鲁多知道这一点，并且辞职了。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将没有关税，税收将大大降低，他们将完全免受不断包围他们的俄罗斯和中共船只的威胁。团结起来，这将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在特鲁多宣布辞职后发文说，2025年看起来真是好年头，因为有人说美国川普上台了，加拿大小土豆辞职了，英国凯尔斯坦默被曝光了。随后马斯克在发帖呼吁，格陵兰人民应该决定他们的未来，我认为他们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有报道说，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7号将到访格陵兰岛。丹麦外交部6号告诉媒体，这是为期一天的私人旅行，外交部不会进一步置评，因为这不是美国的正式访问。据报道，小川普可能会会见格陵兰财政部长兼社会民主党党魁埃里克·约翰逊，而他的访问反映了川普想要为了战略和国家安全角度收购格陵兰岛的意图相吻合。格陵兰岛属于丹麦，但高度自治。川普曾提出，为了世界的国家安全和自由，美国拥有和控制格陵兰岛是绝对必要。格陵兰执政党主席埃里克·延森上个月表示，尽管川普不能买下格陵兰，但我们非常欢迎川普造访。格陵兰总理艾格德更提出推动格陵兰独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台北发表演说，重申台湾与美国共享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并警告中共的威胁。他透露，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月即将上任，将延续以中共为敌对势力的国家安全战略。请听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1月6号在台北出席福和会举办的研讨会，并发表公开演说， 这是他卸任以来第四次访问台湾。他在讲话中重申中共是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并称台湾是印太地区的自由堡垒。他强调川普即将上任的政府将继续以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中共威胁，确保台湾的自由与独立。蓬佩奥表示，美台共享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价值观，这是双方关系的核心。他指出，川普在上一任期内制定了有效的威慑模式，成功抵制中共企图破坏两国规则与价值的行动。他进一步表示，自由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向北京明确传递讯息，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不可动摇，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蓬佩奥在演讲中批评中共宣传统一叙事，他形容这种论调如登月般虚幻，其目的仅在于削弱台湾的主权。他呼吁国际社会看清中共的真实意图，并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增加了区域内的风险，是时候承认事实并明确支持台湾了。在谈及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时，蓬佩奥表示，川普政府已将中共正式定义为敌对势力，这是美国首次明确认识到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实质性威胁。他批评中共通过间谍和信息战削弱民主国家的体制，并提到其主导的统战工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对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此外，蓬佩奥也提醒台湾，面对中共威胁需承担更多区域角色，并在国防义务及贸易顺差方面展现对美合作的诚意。他表示，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台美关系，也为台海局势的稳定奠定基础。蓬佩奥的演讲引发与会者和专家热烈讨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提到，川普新政府可能延续其上任时期的对华政策，台湾需在川普 2.0 时期明确强化双边合作。台北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也认为，台湾新政府需努力稳住台美关系，并谨慎处理两岸议题。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